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伊朗核项目谈判框架具有历史意义；伊斯兰青年党袭击肯尼亚一所大学，导致147人丧生；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被正式提起公诉。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伊朗核项目框架协议具有历史意义。他表示，该协议如果得以全面实施，这个世界将会更加安全，并切断伊朗制造核武器的途径。在瑞士城市洛桑进行8天紧张谈判后，伊朗与世界6强国星期四达成了这项框架协议，为在6月30日之前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基础。奥巴马在白宫说，这是一项不错的协议，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标。他说，这项框架协议将切断伊朗制造核武器的每一条途径，伊朗的核项目将面临严格的限制，而且伊朗已经同意对其核设施进行严格细致的核查，并保持透明度。其程度是伊朗政府自开始核谈判项目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这项协议在伊朗也获得赞扬，数百名伊朗人走上街头，鸣响汽车喇叭，挥舞旗帜，期待伊朗将很快摆脱国际孤立地位。根据这项协议，伊朗将削减其浓缩铀项目，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经济制裁。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担心伊朗核项目可用来制造核武器。在此之前，双方经过了数月的艰难谈判，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经常对谈判能否成功存有疑虑。对谈判持批评态度的国家，尤其是以色列，表示美国及其伙伴对伊朗做出太多的让步。肯尼亚官员说，伊斯兰青年党对内罗毕以东一所大学发动的持续1天的围攻已经结束，147人与4名青年党恐怖分子丧生。警方和幸存者说，枪手星期四冲进贾瑞莎大学校园，肆意开枪扫射。一些目击者说，袭击者把穆斯林与基督徒区分开来，将基督徒和其他一些人扣为人质。肯尼亚安全部队包围了校园，并与激进分子进行了15个小时的交战，救出了500多名被困的学生。肯尼亚内政部长凯瑟利说，这4名枪手身上绑有炸药，当警察击中他们时，他们就像炸弹那样爆炸了。青年党说，这次袭击是为了报复肯尼亚在邻国索马里采取的军事行动。索马里是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基地，这是他们2013年对内罗毕的西门购物中心发动恐怖袭击以来，对肯尼亚发动的最暴力的一次袭击。那一次袭击导致60多位平民丧生。白宫的一位发言人说，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星期四针对无辜男女发起的恐怖袭击。他说，美国将于不会被这种懦弱的袭击所吓倒的肯尼亚人民站在一起。也门官员说，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及其盟友星期四攻进亚丁市中心，并占领了位于这个关键的南部港口城市的总统府。反叛武装在忠于哈迪总统的武装进行战斗的同时， 最近几天进一步向亚丁市的纵深挺进。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哈迪总统上个星期逃离了亚丁。占领亚丁市这个哈迪支持者剩下的最后一个堡垒，标志着由沙特领导的联军挫败。该联军一个多星期以来在也门实施空袭。沙特一位国防官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他相信亚丁市的情况相对稳定与平静。星期四早些时候，基地组织的好战分子冲进了也门南部的阿尔穆卡拉监狱，释放了300名囚犯。安全官员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哈里德·巴塔尔菲是从这座监狱里获释的囚犯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继续关注国际新闻。携带火箭推进榴弹的枪手星期四袭击了埃及北部西奈半岛的几个军事检查哨所，造成至少15名军人和2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还没有人立即声称对袭击负责，但是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在西奈半岛曾经发动过类似的攻击。美国强烈谴责这次袭击，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埃及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并表示美国将继续与埃及密切合作，应对地区安全的共同威胁。这次的袭击是最近几个月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攻击和伏击中的最新一起，尽管有关方面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镇压与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交界的西奈半岛日益猖獗的叛乱，袭击还是发生了。德国检察官星期四说，涉嫌蓄意将德国之翼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比斯山区的副驾驶，在坠机发生的前几天曾上网搜索有关自杀和驾驶 舱门安全方面的信息。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在27岁的安德里斯·卢比茨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公寓的一台平板电脑上找到了这些信息。他们说他没有清除网上浏览记录，而且他的搜索词可以追溯到3月16日至23日这段时间，而23日正是他将飞机坠毁在法国东南部偏远山区的前一天。飞机坠毁造成他自己和机上另外149人丧生。检察官说，至少在其中的一天，卢比茨用几分钟搜索了有关驾驶舱舱门和舱门安全措施的信息。与此同时，坠机地点的搜寻人员星期四说，他们找到了第二个飞行记录数据的黑匣子，那里面有飞机上几乎每个设备的关键信息。技术这个黑匣子还能够提供有关最后几分钟飞行情况的线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表示，他最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预测的是中共统治已进入残局，而不是预言中国即将毁灭。他在演讲中还谈到，中国现在正面临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4月2号在研讨会上进一步澄清了他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的观点。
我不是预测中国即将崩溃，我是预测中国共产党的衰落，一个政党长期的衰落。
上个月初，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述中共政权的残局已经开始。这篇文章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中国官媒还采访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学者，用他们的观点进行反击。他在那篇文章中举出了5个反映出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征兆， 包括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贪腐气息弥漫整个社会，经济精英纷纷移居海外，政府加紧专制反映出没有安全感等等。沈大伟在星期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现在正处在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大挑战，尤其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平等。他论述的这些挑战也是对他的《华尔街日报》文章的进一步诠释。自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加紧了政治打压。沈大伟表示，打压其实并非中国唯一的选项，中国能选择不同的道路，但政治改革是一条无法绕过的路。
Undertaking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s.
进行政治和法治改革是必要的，不只是为了政治因素，也为了经济和社会因素。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当今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在经济成长上促进创新的最大阻力。在我看来，无论是控制贪腐、改善透明度、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民众发声平台，还是加强政党自身合法性，如果没有一个更宽松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都无法做到。
在国内层面，中国还面临经济上的挑战，经济增长停滞，经济结构转型，国家垄断资本市场，缺乏创新研究以及进一步国际开放等，都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导致了知识经济无法创新，是经济成长的最大阻力之一。
Monopolies are...not generally good for innovation, first of all.
一般而言，垄断是不利于创新的。首先，因为他们垄断了一切，他们没有竞争，不管是国内竞争还是外来的竞争。中国有许多重大部门，包括能源、交通、通讯和航空、国防等部门，都是完全由国家企业所垄断。因此，在国内外的竞争过程中，实行混合式的所有制，对提升这些部门的质量至关重要。
此外，沈大伟讲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中国的中产阶级陷入了生活水平和薪资的停滞。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所得到的机会也远不如前一代人所有的境遇。在谈到中国的贪腐问题时，沈大伟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并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就像是一种大型传染病。
坏消息是，中国的贪腐问题非常的普遍流行，十分有系统，范围相当广泛，横行在社会、经济体制、政党、国家和军队各个层面，就像是一种大型传染病。贪腐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和政治系统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贪腐。
沈大伟说，习近平上任以来执行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而至今为止也还没有停下来或减缓的趋势，但习近平强烈的反腐运动也带来了副作用。
尽管反贪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它的一个副作用是整个国家的主干系统被这项运动给冻结了，每个人都怕做错事被抓到，于是人们都不想做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系统有点被冻结，停止继续向前了。
沈大伟在演说中多次谈到，中国的问题是错综复杂并相互影响的。他期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在未来采取更温和开放的态度，解决中国在各个领域所遭遇的挑战。沈大伟最后还说，如果中国希望能成为国际强国，除了要改进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增加软实力外，还必须要学会接受各界不同的批评和声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强力推出的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构想不包含拉丁美洲，有学者对拉丁美洲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不同的阐述。还有专家指出，中国对拉美外交除资金强力支撑外，关键在于能否适应那里多元的公民社会。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最近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具体说明所谓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构想及实施。中国最新权威解释的一带一路将贯穿亚欧非大陆，包括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另外还有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因为从中国的沿海可以经南海到南太平洋。显然拉丁美洲不在其中。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内森·巴查普·穆斯塔法加撰文说，中国官方有关新丝绸之路的讨论基本上不包括拉丁美洲，就连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拉美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质疑一带一路到底能否和拉美接轨。中国学者和媒体近来大力宣传中国对拉丁美洲的重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吴红英3月24日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Talking about Latin America posi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I think that successive generations
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他说，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多次访问拉美，邓小平还说21世纪是中国和拉美共荣的世纪。中国和拉美经贸关系近年来长足发展，拉美留下了中国游客大量足迹，中国民众对拉美遥远大陆的认知明显加深。穆斯塔法加说，中国环球时报文章提到16世纪曾出现从墨西哥到中国闽粤两省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新丝绸之路将进一步拉近中国和拉美的距离，通过贸易和投资而非增加新商路，拉丁美洲最终将从中受益。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的说法似乎与中国官方一带一路的内涵很合拍。报道援引薛立的话说，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欧亚地区间建立伙伴网络，相比中国非洲关系，中国拉美关系较弱，美国在拉美影响大，因此不应高估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另外，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飙升，债台高筑，竞争力差，毒品问题严重，基督教广泛。他说，中国的拉美外交应该基于经济利益，而拉美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在威尔逊中心的这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官方学者的视角有局限。他说，中国与拉美关系除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大等客观因素外，不应只停留在中拉官方以及领导人个人交情层面，也不能够只是经贸往来看重拉美石油。他说，
And this is a world that China cannot always manage or interact with using the same practices that it employs domestically.
拉美不是中国以处理国内问题方式就能够驾驭和互动的地区，在拉美以及亚非许多国家，中国在那里所见到的是非常活跃的公民社会，那里的非政府组织声音强大，媒体享有自由，法治掌控各种互动关系，社会透明度高于中国，人权以及环境诉求得到伸张。中国在拉美要应对的是十分复杂的形势，这对中国拉美战略无疑是严峻的挑战。戴博同时表示，他注意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和经贸实践中正在逐步调整、适应和学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媒援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告星期五报道，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由最高检侦查结束，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而第一分院4月3日已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周永康在担任中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四川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国务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年72岁的周永康是习近平主持的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最大老虎，也是1949年以来因腐败被查处的最高级官员，令多年来刑不上常委的惯例被打破。周永康去年7月被拘留近8个月后被中共立案审查，同年12月被开除党籍并被正式逮捕。周永康被视为权力极大的负责安全事务的安全沙皇，曾强力推动胡温时代的维稳政策。他落马前后已有一批与其关系密切且涉案的省部级高官被调查或起诉。有分析认为，尽管中共官媒称周永康案显示了中共反腐决心，但也被普遍视为党内高层派系斗争之一。而指控周永康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可以让部分庭审闭门进行，避免涉及高层内斗情况曝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日来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广州欧博欧少坤被长沙警方以嫖娼行政拘留5天之后，4月2号凌晨获释，被广州警方直接驱车接走。回到广州的欧少坤星期四上午对美国之音强调，他嫖妓事件是被设套陷害，他没有嫖娼，是冤枉的，而警方为逼他接受长沙政法频道采访虐待他。不过长沙警方在欧博获释前称，欧博案有群众举报，现场视频资料、本人以及其他涉案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62岁，过去十多年因在网上曝光公车私用而小有名气的欧少坤表示，他和广州土地维权的显耀军应网上结识的王姓朋友和王的湖南朋友小鹏的邀请，3月24日到湖南玩，26日下午来到长沙。小王又约一位陈老板到长沙市湘府大酒店见面。欧少坤说，陈老板来后用自己的身份证开了4个房间，他曾说两个人一个房就好，但陈老板和小王都说一人一间方便。后陈老板请众人晚餐，随后又到酒店的卡拉 OK 唱歌，唱歌过程中来了几位陪唱歌的小妹，她3、4次推说不要陪唱，以后就接着唱歌。欧博说，
哎，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喝了一点酒嘛，在卡拉 OK 又喝了啤酒，陈老板就说，哎呀，欧博到房间叫那个女孩子小林你陪坤哥到那个房间先休息一下。我说，哎呀，陈先生，我不睡觉，我在这里休息可以了。陈老板见劝我不动，就叫那个小王就过来，10来分钟吧。小王又走过来，他说，坤哥，这里陈老板敢电，但是你呢，你直接去休息去什么？我说，不要，我不要。
欧少坤说，后来由于唱了《路在脚下》的歌，音太高，心脏本来就不好，感觉有点闷，就到点歌台处休息。后来陈老板又劝他去房间休息，他又推脱说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就行。随后小王又过来劝他回房间，并说陪他上去，他说就算上去也不需要陪，而陈老板再劝他先回去休息一下，待会儿再下来接着唱歌。于是小王陪着他来到房间后离开。 欧少坤说，他回到房间后不久，听到敲门声，没有去应门。过了十多分钟，再有敲门声，应门后发现是那个陪唱歌的女孩。欧博说，
他说陈老板要我上来陪坤哥聊聊天，没有见闷闷。我说不是要了，不是要。后来他说聊聊天，那我说聊天，那你就做了吧。进去以后我还把那个门打开，小女孩走过去把门关了，把门关了就走过来，走过来就跳上了那里就摸。
欧少坤表示，在他制止后又过了五分钟，小妹说唱歌很热出汗，借洗手间洗洗澡。后来十分钟不到，警察砰的开门进来，孤男寡女在里面就被抓了。欧少坤表示，他从警察进来一刻就意识到被设套了。他说他曾要求警察找小王和陈老板对质，警察说他们跑了，而且威胁他要抓他们就会把事情搞大，只要他认错罚款500就可以了事，但他一直坚称没有嫖娼。欧博说，
从法定的意义上，首先卖人要有金钱上的交易，嫖娼又有性关系的那个发生。我说欧博两样都没有，只是你安排一个局，一步一步到了最后把小女孩推上了房间，这样就哎呀发生了这个事情。
湖南省的长沙政法频道播放了一条名为广州欧博向粉丝道歉，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新闻，播放了一段欧少坤道歉的录音。记者询问有关消息后，欧博开始哭诉，他因为被逼迫接受长沙政法频道的采访而受到的虐待。他说，从30号上午约10点，一位队长就找他谈话，午饭过后才吃了点东西，到了晚上还没有休息，就又接着找他，又谈了很久。刚回到房间又找他，把他带到楼下，要他按照他们的说法接受采访。欧博说，
政治处的一个姓李的，他说这样吧，你是知道吧，为这件事情风风雨雨的，很多人都说我们长沙警方把欧博冤枉了。我说事实也是这样。他说这样吧，为社会好，把这个事件平息了就没事了。那我说怎么样平息？他说你对着我们的一个媒体的镜头，你说欧博错了，请市民原谅欧博，这样讲几句就可以了。你说，我说不行，你叫我怎么样讲，我绝对不会讲欧博没有错。
欧少坤表示，在他拒绝后，他回到3楼的房间，刚坐下铁门又开了，要他出去。就这样来回到了第6次，那位李处长就威胁他，如果不同意就把他在酒店房间里的照片发上网。欧博说，
第6次我就真的感觉到我真的没有人权了，我是一生之中我感觉到最羞耻的一天，因为他是强迫性的。李处长他说，如果你不对着镜头承认自己的错误讲几句，我就要把你扮人嫖娼房间的照片发在网上。我说李处长，你发吧，你是犯法了，我没有嫖娼。
欧少坤说，到了第7次，他们又叫他出去，他坚决不出去了。于是警方就找拘留所的罗所长出面，要求他出来，因为拘留人员必须要服从拘留所的命令。欧博说，
明天再采访好吗？我现在好困了，我有病，我要睡觉了。他说不行，要采访。我说连这点自由都没有，我要睡觉的自由都没有。他说没有，不能睡就不能睡，睡不睡觉是我安排。我说睡觉还要你批准吗？他说是，我就好像不去不行了。他说是，但是我现在我高血压心脏病，如果我去摔倒了发生的问题怎么办？他说发生问题死了我负责。
欧少坤表示，他被迫起来出去，刚走几步就摔倒了，摔伤了腿和胳膊，后来被架着下楼。就这样凌晨3点多了，来到拘留所大厅，一台大的一台小的摄像机早已架好等待。他说他向记者跪着说冤枉啊，希望他们对得起政法2个字，公平报道。记者说可以，开始他们只说就要他几句话，但是他坚持说明全部情况。 想不到最后播出来的只引用了他说错了的几句。欧博说，
我说不能，我要把整个过程讲出来，他们交换了演示以后就点头，那我就开始了，从头到尾我就讲了一次，讲到最后我说不管怎么样啊，欧博错了，但是我没有给钱，我没有自愿的去嫖娼，也没有给他发生性关系。
欧少坤说，从他26号晚被抓到27号下午4点，他都一直坚称没有嫖娼，后来警察就诱骗他说他的案子是小事一桩，没有发生性交，只要承认罚款500就可了事。欧少坤表示，到27号晚6点，他没有任何东西吃，只喝过一杯水，在又困又饿的情况下录口供，承认搂亲了女孩，但是坚持没有付钱和发生性关系，只是在签了名后到了6点半才给了他一盒饭，而且告诉他他被行政拘留5天，让他感到受骗。记者星期四上下午都多次致电长沙公安局的警务督察和信访，抓捕欧少坤的天心公安分局以及长沙拘留所都无人接听电话，而几天前警务督察和信访还至少接听了电话。除长沙政法频道报道了欧少坤承认道歉的新闻外，官方新华社4月1号也援引长沙警方对欧博事件的回应进行了报道。长沙警方表示，欧博嫖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只要触犯法律都将受到法律追究。报道还说，长沙市公安局自2015年3月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扫黄扫赌集中整治行动，欧某某等人卖淫嫖娼案是这次整治行动中查处的众多案件中的一起普通治安案件。不过到目前为止，长沙警方没有回应外界的一个质疑，是欧博嫖娼这样一个普通治安案件何以被高调曝光，引发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全国媒体的广泛报道，而属于不应公开的针对欧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又可以最先由一个后来有报道称是跟官方有关系的一位广州网友上传网上。据报道，有法律专家指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公民隐私应该受法律的充分保护，欧博嫖娼受行政处罚属个人隐私，不在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之列，欧博被释放后可对相关机关或泄露其个人隐私的相关个人进行行政诉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报道，广东普宁市星期四晚间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上万村民包围普宁高铁站，同上千名防暴警察对峙，一度导致厦门至深圳的高铁停驶，当局深夜发通知称已恢复通车。网上大量图片和留言显示，普宁马山村村民不满村官贪污贱卖土地私吞巨款，数千村民4月2号在村内游行抗议，当局派防暴队入村抓人并发催泪弹，引发全村近万名村民晚上出动包围高铁站，要求释放早前因抗议征地补偿而被捕的村民。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有人向高铁站投掷汽油瓶并冲进站台，当局调动大批武警到场增援，甚至出动直升机并鸣枪驱散人群，有多名村民被打伤抓捕。普宁公安局发布通知，知村民聚众滋事毁坏财产，要求马山村的涉案人员投案自首。马山村村民因不满当地政府擅自出售上千亩耕地和山地用于建设高铁站和中药市场，但村民没有得到赔偿，怀疑有人贪污征地款。去年9月开始，村民举行多次游行示威到市政府高铁站广场集会， 堵路抗议。今年2月6日，再有数千村民围堵市政府，警察拘捕多人之后，村民多次要求放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星期三紧急降落台南的两架美国 F-18 战机维修后已于星期五下午飞离台湾。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说，这两架战机从日本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前往新加坡进行训练。由于其中一架战机发动机油压警示灯持续闪亮，才紧急降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谈到美国战机迫降台湾一事说，中方要求美方审慎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不过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军机故障，飞行员寻求最近的最安全的地点降落，这是例行和标准的作业程序，中国没有理由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架 F-18C 黄蜂式战机4月1号因其中一架引擎故障迫降在台湾台南空军基地，台湾军方提供后勤支援，等待美国修护人员及零件到达后进行维修。美国在台协会对两架飞机安全降落感谢台湾提供协助。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保罗·格林伯格少校4月2号对 F-18 为何选择台南降落一事表示，当时两架战机其中一架发动机警示灯持续闪亮，飞行员采取预防性紧急降落，在获得允许后才降落在台南机场。格林伯格说，这两架战机是在前往新加坡支援代号为突击吊索的例行演习途中发生故障。美国《华盛顿时报》4月1号也援引格林伯格的话报道说，选择降落在台南是由于发生机械故障时飞机的地点所在。他说，飞行员遵守标准程序并安全降落在离飞机最近的地点，那里的天气有利于飞机的降落。格林伯格还说，飞行员的福祉及他们能够安全迅速降落的能力是我们最主要的关切。尽管美国军方详细解释了美国 F-18 战机迫降在台湾的理由，中国仍然对此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他还表示，中国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飞行员在飞机发生状况的情形下，必须寻求可以在最快时间内安全降落的场所，这是标准作业程序。中国对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情况做出抗议，或许有其政治盘算。博斯科说，
Any problems that occur are problems that China creates.
任何问题都是中国自己制造出来的，它本来就应该被视为是一架飞机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例行和正常处理的程序。如果中国希望把它拿来作为一个议题，认为这可以给他们一个筹码来向美国交换他们想要的别的东西，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这要不是一种妄想症，就是经过仔细盘算后的策略，让美国必须被迫处于守势。
博斯科说，美台关系本来就很好，双方合作处理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奇怪。博斯科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如果中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议题，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不过我认为他们这么做很不成熟，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问题。台湾和美国很友好，他们一起合作处理这个情况。
巧合的是，这次美国战机迫降正好发生在美国与中国军机发生擦撞的海南事件14周年。2001年4月1号，美国海军一架 EP-3 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上空与中国一架歼8战机擦撞，迫使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中国飞行员王伟 在飞机坠海后丧生，美军和飞机遭到中方扣留，美中关系曾为此而紧张。博斯科认为这两次情况非常不同。博斯科说，
这和当年在海南岛发生的情况不同，当时中国飞行员以擦撞美国飞机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危机，导致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这次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事件，各方的意图都是和平的，中国应该接受这个情况。
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军方一架 C-130 运输机已经载着飞机修护人员及零件，在4月2号晚上8:35抵达台南基地，预定在修护工作完成，两架 F-18 战机也在确认飞行安全没有问题后离开台湾。报道说，由于其中一架 F-18 战机发动机受损情形严重，美方人员当天将在台湾过夜。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美方对美籍飞行员在台南空军基地期间得到适当协助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两岸关系缓和了8年之后，台湾与中国大陆与本星期展开贸易谈判，如果达成协议，这将是影响最深远的协议。近期以来，中国大陆已逐渐将目光转向日本和韩国等贸易伙伴，而双方关于削减关税的会谈在台湾遭到部分民众的反对。下面是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北京和台北的贸易谈判代表于本周周二到周四在中国大陆举行了第10轮关于削减进口关税的谈判。这次谈判极有可能涉及机械、平板显示屏等上千个台湾产业。谈判预计将在今年之内完成。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玉军认为，尽管一些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野心仍存有疑虑而反对贸易协议，但他希望出口厂商能够推动达成协议。他说，
一定不要低估企业界的影响，如今世界市场的竞争已经迫使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这项协议，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我觉得这项议案年内肯定会通过。
台湾的出口厂商希望协议能够通过，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享受更低的关税。中国去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国际贸易局在3月25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台湾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已经等不起了。此声明发布之时，正值中国与台湾的出口竞争对手韩国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出口大国日本已经完成和中国的4轮谈判。台湾总统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同时也在担心明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2014年3月，上千名示威者曾占领立法院，反对政府与北京签订服贸协定。自此以来，这些台湾民众开始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方面就对台湾提出主权要求，但在2008年，马英九政府决定搁置政治分歧，与中国大陆讨论经济和投资议题。目前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经济协定，推动了总量为5000亿美元的台湾经济。去年两岸的贸易额更是达到了1300亿美元，因此许多人担心中国大陆会利用经济因素促进两岸实现统一。台湾凯基证券的经济学家蔡耀德认为，因为政府需要在经济利益和选举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削减关税的谈判进程会有所放缓。他说，
中日韩 FTA 今年应该会年中的时候会确认会签署啊，那当然你对台湾的就是说出口或者说货贸应该会有一些些压力，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落后。不过因为明年初是台湾的那个总统大选嘛，那会觉得说在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对外交谈判，尤其是其实国内的那种反弹的声音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有可能谈判的可能会稍微落后。
自从去年抵制服贸协定的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厌台情绪。分析人士称，北京现在更加关注与韩国的贸易关系， 且开始怀疑在除去机械和高科技硬件等类别后，与台湾关于削减关税的谈判意义会大打折扣。台湾二十一世纪智库协会的首席执行人雷倩认为，这项协定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表明两岸的服贸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对于广大市场和降低主要产业关税而言，作用其实不大。
台湾官员未透露本周的讨论议题，但国际贸易局说，北京与韩国的关系会成为一个讨论的重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从台北转向香港。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抬高了香港房地产的价格，使当地的一些居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在香港政府试图防止房地产泡沫之际，香港本地的买家正在积极寻求国外市场。下面是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是全球最贵的房地产市场之一，自2009年以来，房价已经上涨了一倍。克里斯·帕克已经在此居住了七年，房价现在令他十分担忧。
我现在就想住在这里，我不想回到英国去，所以我不会离开香港。但我觉得以后我不管是住在这儿还是另外找个地方都会很困难，可能不得不换地方。
房价去年涨了13%，创下最高纪录。中环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的平均市价已经到了230万美元。今年早些时候，政府采取了措施来降低房价，担心内地买家的进入会哄抬物价，制造泡沫。对于902000美元以下的房地产的买家，他们需要付更高金额的首付。买第二套房子的抵押贷款的规则现在也已经开始收紧。由于这些措施以及中国大陆经济放缓，一些不动产专家预测房地产价格会暴跌，但其他人预计市场只是增速放缓而已。曾焕平是香港房地产投资公司仲良联行的董事总经理，他认为政府的措施从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泡沫的产生，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买家不可以申请过多的贷款。
When people talk about bubbles, they always compare that with 1997. That was kind of like 15.
当人们谈起泡沫时，总会提到1997年，那已经是15、16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利息大概是13%，但今天只有2%。这其中有着显著差别。第二点就是贷款抵押比，现在不动产抵押贷款低到40%-50%，对香港来说是非常低的。
Meaning it's really pretty much very low debt situation, Hong Kong.
但高昂的售价已经开始刺激一部分人到国外投资。香港地产开发商太古地产最近向消费者推出了他们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开发项目。
South Beach is the number one beach in America.
迈阿密的南海滩是美国第一海滩，拥有超过50座正在建设当中的摩天大厦，这里还有众多的艺术藏品。和像热火队、海豚队这样的娱乐设施。
The Marlins and the Panthers.
许多迈阿密的公寓售价都低于100万美元，对于香港的买家来说非常实惠。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由海伦播报。
近年来，日本对越南倾注大量投资和援助。有分析说，东京除了寻找廉价劳力之外，似乎也着眼于安全考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和日本都在为越南提供大量援助和投资，建立廉价制造业基地，争取扩大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近年来，东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超过了给予任何国家的金额。日本外务省和越南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到2013年，日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为100亿美元。2014年，日本出资18亿美元，在河内建造一个新的国际机场和一条通往河内的多车道高速公路。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日本问题专家孙运说，日本对越南的投资会快速增长。
越南它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支出比较便宜，而且它的劳动力的这个资源也比较丰沛。那么从这个越南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日本它目前 FDI 就是对外投资的一个新兴的目的地，新兴市场。所以我们可能在短期之内会看到比较多的或者比较快的日本对越南投资的这种增长。
孙运指出，日本曾经在中国大量投资，可是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时在两国领土纠纷中，中国不时抵制日货，也促使日本把目光投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分析人士说，越南的劳动力市场比较成熟，受教育的程度高，对外资具有很大的魅力。可是除此之外，美国经贸问题专家艾伦·唐纳尔森说，外国向越南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一旦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就会成为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跳板。
Vietnam is planning to be included in the first round.
越南计划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第一轮成员国。奥巴马总统正在和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谈判这个贸易协议。很显然，外国制造商认为，如果通过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市场会比现在更加对越南开放。
与此同时，中国也迅速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虽然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可是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又在领土纠纷上咄咄逼人，促使越南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据越南媒体报道，中国公司承建的越南工程项目事故频发，引发了越南对中国承建商的能力、专业性及安全施工等方面的担忧。中国提供贷款在越南建造了一系列火力发电站，可是当地政客和商人抱怨说，发电厂经常停电，而且中国公司自带工人，并不雇佣当地员工。尤其是中越发生石油钻井平台摩擦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钻井平台争端之前，日本公司以为中国会赢得越南南部沿海海防市一座688兆瓦煤炭发电站的合同。结果，越南去年11月把合同给了日本驻友商社株式会社。日本驻越南大使福田浩对《华尔街日报》说：“越南要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的呼声越来越高，东京正在致力于加强和河内的外交关系。”监督东京外援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透露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7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六大外援国。前五名分别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而过去几年来，美国把精力集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大大的忽略了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援助。越南处于石油运输途径中的战略位置，日本对越南的援助不能排除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唐纳尔森说，
Japan certainly has every reason to cultivate close ties with it.
无论是出于战略还是经济考虑，日本都有理由要加强和越南的关系。我预计两国的关系会继续发展下去。
不过唐纳尔森告诫说，日本和越南不要让中国感到有遏制中国的意图，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观察人士指出，尽管越南对中国持谨慎态度，可是作为邻国，河内不得不和北京保持密切关系，中国仍将在越南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来自全世界的年轻专业人士和年轻领袖们最近聚集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分享他们的知识，并鼓舞世界未来的推动者。下面是美国经济者凯琳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大约60名年轻人来到这里参加这次活动。这个项目是由世界银行青年对青年社区以及名为 DevX 的组织联合发起的。DevX 是一个跟发展相关的社会企业和媒体组织。在这场小组座谈会上，4名分别来自阿鲁巴岛、牙买加、尼泊尔和卢旺达的年轻领袖，同青年观众们一起用经商到移民等各方面的实力来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杰克逊是美国之音非洲前沿节目的主持人之一，这是一个谈论青年人的创新、科技以及政治话题的节目。
我要有更远大的抱负，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挑战。
杰克逊的人生是从乌干达西部的一个难民营里开始的，为了梦想成真，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回忆说，在他小的时候，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在非洲收听美国之音。如今有数百万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士收听他的广播节目，就像今天在座的观众一样。
I give them a message to travel, to open their world, to think bigger.
我告诉他们要去旅行，去扩大视野，开阔胸怀。旅行，走出家门，探索陌生的世界，去理解不同的文化，以及那些他们将要为之做决策的人们。
美国国务院全球青年问题特别顾问安迪·拉本斯主持了这次座谈会，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为美国政府寻求更好的与全球青年互动的办法，以此来解决例如极端组织对青年人的招募这样的问题。拉本斯说，年轻人一定要找到积极的方式来抒发愤怒和沮丧。
好，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从2011年利比亚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以来，该国持续动荡。自从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2014年被伊斯兰民兵联盟夺取，该国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逃到利比亚远东地区之后，该国一直有两个议会和政府。目前估计有20万到30万武装利比亚人，这就造成整个利比亚呈现不稳定和危险的局势。这些武装组织把袭击目标指向了寻求查明侵犯人权真相并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权维护者。根据联合国驻利比亚支助团最近的一份报告，自从2014年5月战斗升级以来，记录在案了大量针对人权人士的袭击，其中包括杀戮、绑架、折磨和其他虐待行为、非法剥夺自由以及死亡威胁。最近的一起事件是，著名的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因提萨尔·哈萨尔利在迪利波里遭枪击身亡。2月23日，人们在其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他和他姨母的尸体。一个人权非政府组织利比亚全国人权委员会的两名成员2月13日和14日在迪利波里中心地带被绑架，虽然后来两人被释放，但是其他人权维护者和公民社会成员仍然失踪或者躲藏起来。鉴于不断增加的危险，很多利比亚人权工作者已经逃离该国，或者晋升，或者被迫冒着风险在秘密工作。利比亚不断深化的安全和政治危机已经导致法治的瓦解，各种防止袭击事件发生的努力被瘫痪。对于这些有目标的针对人权维护者的袭击事件的调查努力，已经导致司法当局成员遇到威胁，一些情况下遭到绑架。利比亚重建国家机构，尤其是执法机构和整个司法系统非常重要，同时所有各方需要谴责针对公民社会成员的袭击。这份报告呼吁利比亚的邻国和国际社会通过签发紧急签证和提供临时庇护等措施，确保利比亚人权维护者受到保护。利比亚当局和那些实际控制利比亚国土的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停止对人权维护者的攻击，并创造环境让这些人权维护者为保护和促进利比亚的人权状况而进行不可或缺的工作。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